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我们今天是这个民国81年的佛期，现在是第一天开始。啊，我们第一天开始打佛七呀、啊。每一次打佛七，第一天、第二天，啊，这个前一两天、两三天的时候啊，啊，因为大家初初到山上来，啊，还有很多事情啊，环境啊，不适应，所以要先。慢慢的就会一两天以后啊适应，适应了以后呢再修行啊，他就上轨道了。怎么样叫我们的这个环境种种的适应呢？今天要讲的就是念佛要调和身心。念佛的人，你要想得到念佛的好处啊，一定要把身心调好。不管身体或者内心呢，有一样调不好呢，念佛就有障碍。我们这个人的障碍啊，在佛经里头说，多得不得了。种种的障碍，但是所有的障碍都没有离开我们的身和心，所以呀、啊，要先把我们的身调好，把我们的心调好，把这个身心基本上调好了，从身心上起的障碍也就自然就没有了。到那个时候念佛呀，他才能够相应，能够没有障碍的话呢，念佛才会得到念佛的好处。什么障碍呢？就说我们眼前的障碍，比如说我在家里头啊，住的大房子当然是好了，或者我家里是的小房子，厨房啊、卫生间呢、啊，并不一定就都很好。但是因为我天天在那个家里过生活呀，过习惯了，所以呀它自然了。突然间到这个山上呢，哎，这个环境很好啊，也很宽敞啊，嗯，到处都不熟悉，不熟悉呀，这个心里头呢就要注意，这一注意呢就不自然了。所以呀、啊，这心里头就有一点障碍，就是没有适应这个环境。可是要等你住下来几天以后呢，适应这个环境以后呢，就想起家里头啊，或者不如山上那个环境更好了。正是修行，在山上修行啊，一定好过城市里边。城市里边种种的这个车声、马声、人声，种种的声音，在山上呢都没有，所以幽静这个环境啊，所以古人说宁在山上睡觉，不在城市修道。在山上睡大觉你都睡得太平，在城市修道，你在那修道啊，东西南北事情多得很，都是打闲岔，所以住山住惯了，怕到城市里头去。在城市的人呢，就想得到一点新鲜的空气，城市这个空气污染呢，所以对人的身体呀不好。那我们现在到了山上，不要说念佛，就是说在山上睡觉，起码这个呼吸的空气好， 你这个肺部啊没有污染，那就身体健康，再加上念阿弥陀佛呀，那就心里也清净，身体健康，心里清净，这样自然就把身心调和了。说饮食方面啊，我们在城市里头吃的东西呀，有时候这个水呀，厨房里边呢种种的，没有山上，因为山上空气好，山上的水也特别好，所以呀在山上吃的东西就是很简单了。对于卫生方面、健康方面都是我们的助缘呢，这就是说对于我们的身体上有好处，那我们吃了放心，心里头也就没有挂碍，对于我们调和身心呢，这个种种的助缘呢都在这个地方有这么多的好处啊，很多的好处都是我们调和身心的一个助缘。但是我们说的是很好了，可是我们这个众生这个妄想心呢非常的难搞。怎么难搞呢？我们没有报名以前呢说没有报名来参加佛七的时候呢，心里头啊就想来参加，把家里事情都啊准备好了，都放下，一心要来报名参加佛七啊，等一天又等一天，今天还有几天，在家里算这个日期算账。真正到了今天念佛来了，一到这儿啊，这个常出啊，你在哪一个房间，你在哪一个床铺，怎么样怎么样一安呢，这样好多事情都不自然。这个时候又想起家里来了，在这山上啊他就不适应，在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会有挂碍，身心不调和，所以就慢慢的要想办法向山上的好处给他适应。我们想不是说想的是假的，所想的都是事实。比如说我们想现在我们在这儿修行这个环境，就拿这个水来说好了，从前在大陆中国那些个山上丛林呢修行啊，你要自己去挑水去提水来才有的吃有的用啊，现在一开水喉开龙头就来了，这个多自然呢、啊、多容易呀、啊。再说这个灯，这个电灯，从前的时候在山上哪有电灯啊，都点那个油灯啊，点着了一个油灯啊还舍不得用那个油啊，把那个灯头啊弄得很小，那个走路啊都是摸着走的。这个灯在山上的时候啊，一般来讲一个路口啊一个灯，一个佛殿只有一个灯，现在我们这个电灯啊说有几个啊几个灯光的那么大的灯啊，都是从那个一个蜡烛那一个灯光那样算这个多大的光啊，看看我们这个佛殿这个灯一开开有多少个那个灯才能有这样亮，但是一开电门当下就亮了。从前在山上啊，我记得我们以前在山上住没有电灯，后来到了有电灯的地方一开就亮了，就这一开电灯啊那个心里头就舒服得不得了。你看现在我们这个出这个环境啊出惯了他不感觉了，所以我们这个妄想心呢、啊、好难调好难调的。那么在这个难调要能调它，知道这都是我们的习气毛病，不适应环境就是我们这个身心不自在呀，要把它调好。 假如说我们现在在这儿没有讲念佛怎么念，没有讲念佛的方法，光说这个调和身心啊，电灯啊，水喉啊，那你听这个是什么佛法呢？在这坐着，比如说就想这是不是佛法呢，现在坐在这听这个，你在这一动念头，你看看我心动念头没有，我起了分别心没有？如果我不起分别心，它就是佛法。如果我起了分别心，哎，这个不是真如实相，不是真如妙理，不是真空妙有，讲这个很普通，嗯，这个时候呢身心就不调和啊。那些个我们还没有到现在这普通的，我们这个身心没调好啊，那些个更不成，所以叫做静细心粗啊，妙观难成。那个境界很微细的时候，那个实相妙理呀，我们这个心粗的粗心呢，达不到那个境界，所以要先把我们眼前的粗心举心动念先要把它安排好，然后再说那个才成，不然的话得不到真正的体验。所以我们知道这种的情形啊，知道我们这个妄想心呢、啊，它是专门跟我们作对的。比如说我们想来打佛七，来了，到了这打佛七呢，身心不愉快，哎，不是很好吗？所以古人说此山望着比山高，此山望着比山高，到了比山上呢又没柴烧，就是说我们这个妄想心呢，它老主要的是什么呢？不满现实，它老是啊在那个地方障碍我们，并不是我们不发心，是它有障碍。我们发心来打佛七，那就是发心了吗？到了这儿呢，他来那个习气呀、啊，生生世世的，他来障碍我们，那我们要想办法呀。这是眼前的办法。平常在经典上说啊，啊，那个佛说的那个法啦，这样吧，那样吧，那个是纸上谈兵，佛说的法是给我们用的了。我们现在就是说念佛堂是实验室，我们能不能到西方就看我们在念佛堂适应不适应。假如说我们到念佛堂里头把我们的身心调好，念佛念得好，慢慢慢慢就和西方那条路啊，在《阿弥陀经》说有十万亿佛度以外，那我们打一天佛七他就剩了九万亿佛度了啊，就少了，那个路程就短了。好像我们接美国坐飞机到台湾坐十二个小时，现在就去了一个小时，剩了十一个小时，到了最后剩一个小时，到了最后飞机到了这个叫做桃园机场国际机场了，也就是说到了最后达到往生西方那个目的地。在前几天我们这儿有一位居士在这儿报名念佛，后来这个台北市啊有的朋友来看他，看他大家谈话想来念佛，家里头有事不能来呀，不能参加， 后来他就回家，我们这儿有一位居士就把他送到那个山下往下送，大家很亲切的送的送的要回来了，那个居士几位居士下山往回头一望，说你别送了，哎呀我看你在极乐世界呀，我又下山了到娑婆世界去了。他呀好羡慕那一位居士在这山上住，这一位居士啊在山上住呢，有的时候我想这个是啊，按照俗语来说是我们住的仙境里头了，我们住的仙境里头呢，你要把自己当神仙，不要拿自己住的仙境里头，我还是凡夫啊，我住的仙境里头，我身在仙境之中，我心跑到凡夫里头去呢，所以他就不调和了，我身在仙境里头，我心享受这个仙境，这个时候呢他就当下就不同，所以这个一切唯心造啊好有关系。你说这个心呐、啊，厉害的不得了，我们现在你说做的主啊都是被那个妄想心拉着我们走，我们跟着他跑了，要我们现在念佛要把他牵回来呀，让他跟我们走啊，那就好办了。何况我们现在这还不止于仙境啊，我们现在是佛菩萨的境界了。你看一天在西方三圣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都在我们这儿，我们跟他在一起呀、啊、这不是佛菩萨的境界。我们现在跟这个西方三圣在一起过的这个日子过多了，变成一家的人了，你到了极乐世界我们都是阿弥陀佛家里头的人了，这样变成一家人，那个家庭可大了，十方世界的众生都是我们家里人，谁念阿弥陀佛谁就跟我们一家人呢，对不对呀？所以这个境界和那个仙境啊，那就又广大无边呐、啊，仙的境界小得很，都超过凡界的人，何况我们这个佛菩萨的境界。我们现在念阿弥陀佛，要把那西方三圣的境界，把这个念佛堂的境界，在你闭上眼睛观想，把它扩大，尽虚空，遍法界，都是我们这个念佛堂。我们的念佛的人不止于这么一些人，看不着边都在那儿念佛，把那西方三圣的像那个高度啊，在那个虚空之中那个大雄宝殿站在那儿啊，在那儿放光啊，看不着他的脚下边，上边看不到他的头顶啊，那个庄严的那个身体呀、啊，那个境界，那我们就在那个境界里头佛光普照，把我们的身心都投入那个境界里头去，那样的念佛，佛就是我，我就是佛，我和佛不二，就是一个统一了，这个时候身心呢，那就没有说不能调和的了，完全调和好了，那才是身心清凉，身心十悦，法喜充满的。但是说是这样说，我们是不是一观就成功就能观得到呢？那个就不简单了。那要怎么样呢？怎么样知道我的心观得到？怎么样知道我的心没有观成功？比如说我在这儿观这个佛堂西方三圣的境界的时候，想不出来，怎么想也想不出来，就想了看了半天都是这样，原来这么大，那就是说里边的那个坚固妄想了，把你的智慧给绑死了，好像是石头给压住了，你不用管它，你还是要观， 关到最后的时候它放大了，那个就是智慧的苗啊发生了。如果你再往大了关，关多大都能关得上去的话呢，那个智慧啊就把烦恼给赶走了。这个时候呢就不同了，在你没有关成关不好的时候呢，那就是说那个妄想的心和那个清净的境界了，叫做违逆违背啊，它相反，不能相随顺。你不管它，你照常做那个功夫，久而久之呢能够观到一次，在那一次的时候啊，你就知道那个心呢、啊、与这个净度极乐世界叫做相随顺，那个佛经啊叫做相随顺，但是还没有成功。为什么呢？成功就是永远开眼闭眼都是那样子了，那叫成功。现在你关了半天，关了几天，或者有一次的话，那一次叫做随顺了。随顺的意思就是说，好像一棵大树啊往那边倒向歪了，但是还没倒下去。那么它歪是歪了，没有倒啊，将来要倒就倒在那边，就有这个好处，就不会比如说向西歪，将来就往西边倒，它就不会倒在东边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观这个念佛的境界观得多了，到临命终的时候啊，就是说没有把握，它也是往那边倒，它那个善根呢是往那边取向，就不怕将来总有一天往生西方，你就不要害怕啊。我们今天就是说，主要的就是说，我们开始念佛要把身心调好啊。那么讲到这儿啊，这一天很快就七天了，那我们念佛的人呢也是一天一天的，就是功德一天比一天的殊胜，越来越这个成熟念佛的这个功德，所以我们自然的往前进步的。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？我想讲一讲念佛与念佛人啊，念佛与念佛人，意思也就是说，念佛是修行一种方法，一个法门。念佛的人呢，是我们在座的各位啊，都在内。那个念佛与念佛的人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要解释解释啊，我们大众在一起念佛里边，对于这个念佛人里边呢，有的时候有不同的问题，想给大家解答一下。比如说我们在绕佛或者是拜佛的时候啊，我们口里头称念阿弥陀佛的圣号，但是我们坐在那儿止境的时候啊，里边有一些个问题。比如说有的人坐在那儿念阿弥陀佛，心里头念阿弥陀佛，但是有的人在那儿，或者是辛苦了昏沉了，也有的人或者念佛的时候打妄想了，还有的人坐那儿啊什么也不想啊，这样对不对呢？那 比如说我在那儿什么都不想，这个样子叫做无记性。无记性啊，无记性在佛法里边，尤其在唯识宗里边呢，有一个名词叫做无记性。唯识里边有个三性，三性叫做善性、恶性、无记性。善性好像我妈心里头想的这个念阿弥陀佛啊，想好的，这也是妄想。恶性就是我们心里头想的不好的东西，假如说我们也不想好的也不想不好的，好与不好都不想，什么都不想，叫做无记性。在这个我们佛教讲因果的关系，在这个因果关系里边讲啊，善性、恶性，比如说这一念心善，口说出来的话念阿弥陀佛，或者说的是好话，身所做的是好事，那他就有好的报果报。如果是恶的方面是相反的，做出来就有那种恶的果报，这个都有因果的关系。假如是无记性的话，这里头就没有结果啊，没有结果呀。无记性不但在心里头啊，在事实上也有一些，在那个佛经里边呢，有的时候比喻，那说我们在好像我们种花呀、种果呀，在那儿还种一棵树啊，这算什么呢？这个也有的时候也算无记性啊，不结坏果也没有什么好果，平平常常。但是在这个地方啊，要有点分析呀，这是说世间上一般的。假如说我种花要供佛，这个无记性里头就产生善性了，这个是要知道了，对不对呀？假如说我种一个果子，我要是买动有势力的坏人去送给他，好叫他帮我忙啊，叫我发财呀，那这里头就有恶性了。所以这个因果的差别，因果的变化，那我们好难好难把它弄得清楚，这个要学佛法才会知道，比较知道的清楚一点。你在中国的文化里边，儒家讲人之初性本善，荀子说性本恶，佛教讲人之初是性无忌。性无忌的意思就是说，由这个无忌性啊，外边受什么熏习，善的熏习、恶的熏习，它就可以转成善，转成恶，就是从这个无忌性啊，会通于善，通于恶，这个意思。假如说是这个无忌性，纯是无忌性，当时啊不是善不是恶的时候呢，就没有因果。那个我们在那儿打坐的时候，如果你不思善不思恶的时候呢，等于没有造业也没有修行，就在那儿空空的养神而已。我们现在我们大众聚会一处共同修行用功，这个环境的熏习呀，是一个最大的助缘。就是说你自己不念你也会听到啊，你在人家拜佛的时候你也会跟着拜啊， 自然的是一个好的助缘，这就不是无记性，这个叫做善性。这个善性一方面是从自己发心，那里边的叫做因，善因，外边大众在旁边念佛拜佛，这个叫做善缘。